让最优秀的人来做教育，讲述最朴实的成功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学霸百宝箱。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学霸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队长。本周来到学霸百宝箱录制现场的嘉宾是毕业于四川大学的范亮，范师兄。范师兄现在就职于联发科技，对于芯片行业和学习理工科有经久专业的见解。现在就让我们请上范师兄来聊聊他的故事。来，范师兄和大家认识一下。
哎 ，Hello， 各位好，非常高兴来到学霸百宝箱做一些分享，也非常开心。
好，那么范师兄啊，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现在呢，我主要是在一家台资公司叫联发科，主要从事一些项目的管理和团队管理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到今年的话，应该已经是第七年了，
第七年了，
而且没有换过工作
啊，没有换过工作
，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听到说联发科啊，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名字，好像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外行啊，我说电子界还是什么这个某个领域对吧？好像是做芯片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联发科是一家台资的芯片公司，但是相当于其实我们现在在行业里面已经不会再单一的称它是芯片公司，我们一般可能会称为方案公司或者服务公司。联发科它的业务比较多啊，从原来的很久很久以前的 DV 电视，到现在的手机，以及后面可能扩展到的一些比如说 5G AI， 它现在都在布局。当然我们手机里面用到的芯片有很多都是我们公司这边提供的，还有小一点的比如说共享单车里面的那个开锁器，哎，对，那种东西都是联发科的芯片，
那个也是
都是、啊、对。其实回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最近最火热的中兴事件啊，对，中兴通讯和美国的那个贸易战，这一次贸易战，中兴通讯为什么被美国掐住脖子，就是因为芯片的原因嘛，就是美国如果不给他供货，他所有的产品基本上就会停滞。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只要电子设备哈，基本上都会跟芯片有关系，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东西也算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点，
比较热的一个点，
而且也可以看到国家现在在这一块的投入。它是这样的，在芯片的整个领域里面，它的分类会比较广。
是，
国内的，其实在新闻报道里面都可以看到，像国内的话，在一些低端的，或者说一些周边的产品上已经有些成绩，比如说像存储芯片，
是
存储芯片，但是对于核心的这种计算芯片，就是相当于我们手机里面最核心的这个芯片，或者电脑里面的那个计算芯片，它可能会比较难。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芯片呢，这一块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公司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以及资金的投入的，
是
它不是简单的。不是简单的堆钱就可以完成的
哦。
对，首先你需要人才，然后需要技术积累。比如说，如果有一家公司去推一个芯片，它是某一种制成的，
是
它如果花了，它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把它研发出来，等它出来的时候，新的产品又已经出来了，
又出来，
然后告诉他我们的能耗更低，性能更好，哦，他又打水漂了，他又不得更加赶，然后这一块是投入很大。同时收入又不是那么看得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的哈，国内大家在这一块进展比较缓慢的原因，就大家可能更多的做产品去了，然后呢可以直接从美国供货多好啊，对，或者直接可以向联发科这种公司供货多好啊，
是，
对不对？它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导致现在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我们说的叫做贸易上面的一个叫比较优势，人家做的比你快，
对，又快又好，
成本还比你低，
对对，
然后你同时在做这个事情，你比人家慢了，然后做出来你的能耗还比人家高，
对，
成本还比人家高，你性能还比人家低一截，
是，
那干嘛去做这个事情？你前面做的事情你做出来没人要的，对吧？
对，
那这个就有这样一个原因导致的。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还听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芯片行业其实面临一个挑战，
对，
这什么挑战呢？就是说，再过不太久，咱们摩尔定律就快失效了
啊，对，
对吧？
是的。
然后现在就有人开始研究咱们这个3D 式的这样一个应该叫做立体式的这样一个储存，还是什么的。我是外行人，
其实
我就只有问
说。具体我也因为这个太细了，因为本身确实也不说的工作哈。但是，摩尔定律现在被压缩的确实很厉害。
是。
像原来的那种制程的跳变，它会非常的快，现在就减弱了。 可以这样说吧，就是现在在芯片这一块，它的一些制程的挑战已经接近物理的挑战了，就是物理的挑战，
就不能再小。
对，所以说现在有可能的变化是采用一些新的材料来代替，
新的材料
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一块应该是现在一些市面上大的公司，像三星、像高通，他们现在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那么在这块上面，我们就回到这个咱们的范师兄身上啊。范师兄，你具体是在联发科里面做什么？这个可以讲。
经过刚刚讲过，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自己称为一个方案公司或者服务公司，所以说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直接卖一个很干枯的一个芯片给到对方。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把一套方案做出来。那方案就是说别人需要的是整个 solution 给你，如果是手机，它可能包含了手机所有的元件、元器件，包括它的服务软件硬件，我们把它打包之后一起给别人。像相当于如果以前你给人家一块单独的芯片，人家的开发周期可能要
很长，
可能六个月到12个月以上。对，因为人家拿过去要做很多很多的适配巴拉巴拉的那种。
对，
但是如果你把整个这一套像一个 package 给别人的时候，人家可能只需要2个月就可以出产品。对，然后相当于我们要把整个这一块的性能质量然后交付给对方。那我的工作呢，在里面就是负责最终交付到客户手上的质量的负责人。
OK，
我要负责我们交过去的这些质量软件这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
明白。
对，当然我们内部有很多人会负责不同的模块，当然我就是负责其中一些部分的这样子，所以平时可能会负责到一些项目，也可能会负责到团队，这样的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岗位。对，
是这样的。
对，
就是好像听起来没有说就是我像当年理解的那么简单，我在一分钟之前理解的还是咱们这个芯片做好了，然后我说我这儿有个手机芯片，
对，
你拿去用，对吧？你用我的芯片，你就按照我的开发。现在不是了，现在叫服务公司，叫方案公司。
对，
也就是说是你跟我说你这个事儿要拿去干，你这个芯片拿去干嘛？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你要拿去干嘛？然后你跟我说你那里面还有些啥？
对，
然后我跟你说好，那我给你设计一个比较 OK 的芯片出来，你拿去用，针对性的做一个，是这样吗？
对，是的，
看来时代确实是变了。
因为我刚刚一直谈到比较多的芯片嘛，其实我们如果稍微扩展一点的话，可能说的是 IT， IT行业现在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一些分类呀，包括大家对未来比如5年10年之后的一个展望。我先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稍稍好拖沓一点，我回顾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报志愿的时候，我记得相关的高校在 IT 的相关专业，不管是电子的还是软件的都很多。所以说在我们那个时候呢，它是培训出来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人才。但是随着时间往现在10年的一个变化嘛，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些需求，它可能我看到的话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会要求很多的高手，对，它会要求很多的高手，不管是软件体系还是硬件体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比较火热的大家听到的像人工智能，像人工智能体系里面的一些细分，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像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等处理，这些一般都是需要高手去完成的。
OK，
但是你说我如果只是做简单的代码培训，我甚至可以从一个培训机构3个月、5个月做个模拟项目就出来，这种出来的。培训的同学，他可能只能完成简单的IT 行业的一些工作，就是典型的马龙，我们称为马龙。对，
就搬什么的搬运。
对，是的。当然如果从现在的中学生或者高中生的角度，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代码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会觉得在未来普通的编程哈，它就算是一种技能，就相当于20年前我们觉得连 Windows 都需要做教学，但是我们现在不用了。那现
打开都会。
对、嗯。那么到可能再往10年20年之后走，我们会觉得可能编程也就是一个基本技术。你有一些了解，回到像高精尖里面一些的一些东西，不管像 5G AI 的话，它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包括更多的那个数学知识。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往这些方面靠，而不要只专注于 我的代码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的普及力会越来越强。对，
我从刚才范师兄的这个话里听出来啊，就是说其实有些核心技能，比如说你数学如果挺好对吧，这个在大学学学数学可能也是一个首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可能在大学甚至学学物理呢，这个就是我瞎蒙的了。那当然这些可能是跟芯片行业有关的。那么说回来哈，就是范师兄，那么你当年大学学的是什么呢？
我当时本科阶段学的是信息安全。我在那个时候信息安全还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那个时候还挺那个，
那个时候很热，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学了之后用处不是很大。
对，
我们当时的课程的话包括一些基础课程，里面可能会包含密码学。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去上密码学的，
听着很爽，
哇，听着好爽好爽。结果书一到手吓了一大跳，里面全是数学公式，
全是数学公式。
对，密码学里面全是数学公式。然后当然到后面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课程，像什么网络攻防啊、网络组网啊，它其实都是信息化的安全角度嘛，跟你做一些信息的普及。因为本科阶段本来是做这种
入门扫盲，
对，入门扫盲的可以这样说。然后到那个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网络。
是
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我学的更多一点的是网络的协议相关。
协议，
对，网络协议相关。协议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通信过程中啊，你要去跟比如说 A 和 B 做一个通信， A 和 B 在通信的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些规则，利用这个规则告诉对方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因为最后这两点的传输要么是电磁信号要么是电信号。
是，
对，你得告诉他们的规则，然后最后比如说我说了这句话然后说过去对方能接到，这是协议啊。对，比如说我怎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用浏览器打开一个页面，我们看到里面的信息，其实人家是传给我们一大堆零一零一零一，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解析成图片，可以解析成文字，而且是有意义的图片和文字，它就是协议在里面作用。所以说在
相当于一个解码规则，我们
可以这样理解。然后稍微说的更深一点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七层协议什么的，比如从最它会不断给定义最底层到最高层，大家在通信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头部信息啊，什么叫做我们的主体内容等等。对，所以说研究生期间做了很多的协议。当然呢研究生期间也间接的了解了一些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刚刚说到数学哈，特别有一个小东西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本身是，其实我最开始也是比较排斥数学的那种人。然后
我们两个是一边的。
然后我就学了计算机。学了计算机之后的话，我有幸进入了一个智能实验室。听起来还是很牛逼，
很高端的
智能实验室，人工智能，
很厉害。
进去之后我又吓了一跳，我发现里面的所有的博导，包括那个很牛的一些教授，我发现他们的桌子上呢一般绝对会有几本数学的书。后来听他们做报告的时候，他们报告的内容也全部都是数学。对、
okay.
而且都是那种维度很高的那种计算的那种数学、
okay.
对，其实切合到现在我们谈论的比较多的人工智能，说实话它也是数学，
就数学，
对，也是数学。对，我前两天有一个现在在新西兰做博后的师弟，因为我没有读博哈，他在读博，然后我说你最近在干嘛，他说他最近在做深度什么什么学习啊，我已经忘了哈。我说他就随便的给我发了一张他的一个相当于博客这种东西，我说不好意思我看不懂了，我已经看不懂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回到刚刚那个大点话题哈，如果以后大家想在 IT 信息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领域去做些高精尖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逃不过的都是数学，逃不过数学。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做，比如说我们想去做一款软件，手机软件，这款软件是拍照啊，拍照，你要去实现一个拍照的功能，这个非常，如果从代码角度上来讲哈，非常的简单，你可能调用一个现有的一个函数就可以完成的功能，所以说你我都可以做啊，你我都可以做。但是你想去拍一张照片，你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肤色的情况下，都把这个人拍到你觉得的最美，它就需要一个强大的算法。那这个算法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需要更多的可能高精尖的一些技术，可能需要更多的数学，可能需要更多的比如说图像识别、人脸识别，这些更加深入的理论往里面 植入才可以的。
明白。
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那其实这个刚刚这个范师兄也给我们点名了，就是说把这个说的非常全面了，就说咱们这个如果要走咱们信息相关，咱们计算机 IT 相关的路，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怎么说呢？一些什么样的素质和一些什么样的盘算？
对，
那其实其中有一点哈，我听得特别清楚，就是数学这个东西
是逃不过，
你是绕不开的，
对
吧？那么这里我就再给大家补一刀，就什么呢？你不要说 IT 了，你就学金融，你数学这关你也绕不开，对吧？你不要，所以说为什么数学是咱们高考里面必考的三科之一呢？对吧？这个是有道理的，对吧？大家好，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们做个介绍。我是主持人队长，
我是顾问冰一，
我是策划科学，
我是顾问依依，
我是制作人志哥，
我是顾问宇君，
我是策划扯哥，
我们是学霸百宝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快点击屏幕右上角把精彩分享吧。那么好，那说到这里就是说，那其实我刚刚有一个疑问，我一直没问出来哈，就是这个范师兄，这个你当年大学学的专业和你现在搞的事情，我没听出来有特别大关系。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周围发现十个人有九个人搞的东西跟未来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
对，
估计前期的采访嘉宾也差不多。
对对对。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关系？而且你当时又是怎么样走进这个领域，而且一干就是七年的呢？
OK OK， 大多数时候工作干的东西它会随着公司的需求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做自我学习，
是，
然后学校的东西它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觉得呢，你又还是很有必要去做这些学习这些锻炼。我们可以认为在学校期间更多的是在训练你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学习能力这些软技巧。而且我们也确实会发现这些能力更加优秀的一些同学进入公司之后，他的学习能力或者他的适应能力会非常的快。刚刚讲的软技巧这一块哈，比如说我们在学校或者说研究生期间做研究的时候，你会看很多的论文，
是，
甚至去做一些计算。现在的工作中你可能不会再去做那个一模一样的事情了，
是，
但是你在工作中依然要去做这些，要阅读资料，做一些计算，
会用到同样的方法，
会用到同样的方法。你会知道，比如说你会知道怎么去快速的看一篇材料。
OK，
如果它是一篇论文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它的概述应该在哪儿，它的核心在哪儿。
对，
哎，你可能会知道如何把几篇不同的论文去找它的不同点，然后马上快速去，对，快速去吸取出它的核心点，看能否为你所用。对，这是学习方面，分析方面也是一样的。你可能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是否要去把有个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理论嫁接到我这个网络里面。那到工作上面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哎，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个技术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团队问题。
是。
那我如何用一些新的方法？我这个方法可能像以前在研究生期间请教老师一样，这也是一种方法，也可能请教同学。
是。
对，也可能是查一个材料等等，它可以快速的让你解决。当然，我自己觉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点哈，当你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经历的时候，你同时也会对自己有一些自信和要求。
是。
像我在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想到，哎，你毕竟也是，毕竟也是学计算机出身的，
是，
哎，而且也算练了一个硕士吧。虽然硕士现在好像硕士也不怎么了，但因为很多，你这个问题应该你要搞得定。他会渐渐的潜意识去不断的告诉你，你说，哎，我要把它搞定，我要把它搞定。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对未来的一个工作影响。
对，
哎，对，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一一对应的那个技术，一一对应的这种工作
和你的专业，
对，和你的专业一一对应的这种很难。
对，确实是。那么我听出来就是说，这个范师兄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呢，咱们做学什么专业和今后做什么事情，这个要一一匹配的这个概率呢是比较小的。当然这个我也认同，但是就是说范师兄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啊，这个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
对，
就是它中间的咱们的方法论，咱们的做事的这个规则和一些参考性，那么它在这其中他们都是有共通性的，不管你在工作还是在专业中，那么其实最主要是大家在大学学东西的时候，要把这套方法，把这套价值体系要学到，那么今后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可能它都会大有裨益，对吧？当然更高的学位，刚
反思了一
会，
对你自己也是一个肯定嘛，对吧？
对，
这个事情我做一个研究生我都搞不定，对吧？觉得自己好像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不可能，对吧？我必须要把它搞出来。
是的，
所以说这一点是我觉得是范师兄给带给我们一点非常清晰也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东西。那么说到这里啊，范师兄，咱们讲了这么多理论性的知识，我们来讲讲生活哈。咱们刚刚听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范师兄其实是一个特别学术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行业、对自己的专业和这个专业里的各个内容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这我就再好奇了，能了解这么清楚的人，就我所了解，一般都没啥时间做其他事儿，对吧？范师兄，你有时间做其他事儿吗？
我觉得，人是综合的，人是一个综合体，我们除了要学习好、生活好，也可以多去做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探索。可能是比如生活中的游玩，也可能是一个公益，也可能是某个组织，也可能是一种提升。我是从去年对，然后我又回川大再读 MBA、对，然后因为研究生
杠上了，
我就跟川大杠上了，真的是这样的。对，然后在整个 MBA 读的过程中呢，也从事也搞了一些。搞了一些社群，然后组织发展也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这种非工作领域的参与，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比如在原来的工作里面，你可能更多的是告诉你如何的认真的工作，如何的更加的职业化，如何的把一个项目做好，如何做一个团队。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关注的可能是你业务相关，也关注的是公司相关啊，或者 IT 相关。那其实在公司里面有一些机会是比较难给予你的，对，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你想做一些突破，它不是说一定会有个岗位会等着你啊，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公司压根就没有这种类别的机会。
是，
那所以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哎，那我可以从非工作领域，也就是社会领域去做些拓深、拓展。对，比如说我的工作是绝对不会允许我涉及太多财务相关的东西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么他可能在 MBA 学习里面，他会给我教育更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实战，甚至他会有一些。案例的参与，虽然我没有在工作中去学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从社会经验里面也可以学习到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像 NBA 团队里面哈，我发现以四川为例哈， NBA 同学大多数都很正能量，因为
就像范师兄一样。
没有客气了，因为现在的 NBA 要求非常的高，他一定要通过的全国统考，他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交钱就可以读的。
现在 MBA 还要全国统考，
他要全国统考，
所以交钱读的只剩下 EMBA 了。
EMBA 好像也要全国，
也要全国统考。
现在已经没有单证了，就是现在因为 MBA 和 EMBA 现在都是双证，他需要全国统考。
明白。
也就意味着，2017年的一月份，第二次参加了一次考研，又去复习了一次英语、数学，英语、数学。
Okay.
对对对。
OK。
然后。大多数的同学都要经历这样一关，所以他必须要求你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他就已经帮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进行了一次筛选。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哎呀，也好难了，我不想做，或者说坚持了一段时间，哎，我坚持不下去了，不想搞了，或者说我状态挺好的呀，我又不缺工作，我干嘛搞做这种事情？他帮你筛选出这个城市里面比较有正能量的一批人。我们一般肯定呢，就是这批人不会是这个城市里面最优秀的那一波啊，确实不会，但是我们会认为他是有潜力、很有激情的一波人，然后他来自于各行各业，于是呢我们在里面跟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然后也会碰撞出一些火花。我比如说我可能会对 IT 领域了解的多一点，
是，
比如说我可能会知道一些趋势啊，但是我可能不了解航空业，我也不了解投资金融，但是有些同学很了解，但是他不了解 IT。
对，
比如说里面有同学就会问我，人工智能对投资理财金融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焦虑，因为他觉得肯定会影响他未来，他会来问我。当然我会说我对投资点不懂，你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
先跟我讲一下这啥玩意儿，我再跟你说有没有影响。
是是，所以、
okay.
所以就回到我后面做的一个社群，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开始我就是找了两三个同学跟我讲，我说，哎呀，我对你这个行业非常的有兴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他说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大家都萍水相逢嘛，都很好，
侃侃而谈，
侃侃而谈。我们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个水吧，然后拿着一杯水，我们在那喝喝喝。
他就跟我讲航空业的一个架构、哦、航空业哪些东西是外包的、嗯、航空业的薪资还有、那个空姐空少的一个状况、
okay.
然后肇事率啊等等。我记得最精彩的就是他告诉我如何便宜的买到机票、
哦、
啊对、就是说他会跟因为他当时跟我们分享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专门做心理有点类似于心理调查的人如何根据客户心理去不断的调动价格让他的利益最大化他说他也会跟我们分享怎么去最好的时间段去买到机票当时我听了2个小时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还算是比较职业化的人嘛而我们的话是很就是很逻辑化的就是没有随意的那种砍龙门阵后来我觉得哎这样真好于是后来我们又叫了第二个同学后来也收获不错结果这种同学就越来越汇集就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我们就索性也做了一个相当于小的社群
是
我们每周会做分享以 NBA 群体为主当然外面有些同学也喜欢也加入我说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是大家是同道中人嘛然后我们在整个分享里面我们的严格 要求人数比如说我们严格要求人数是不能超过10个人的然后大家必须最开始的时候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比如今天讲人工智能有些人可能会讲哎你好我叫张三我来自于医疗行业我想问一下人工智能是对医疗行业到底有哪些影响啊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不知道然后我们会互动提问解答然后一方面你也可以交深度的交更多的朋友因为你交朋友必须有一些媒介嘛
是
对然后再也你学了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每周一期一直往下滚动所以这个活动让我在工作以外也交了很多朋友
是
好朋友而且也深度的学了各行各业的知识相当于您刚刚讲到的这些知识在工作上是没有机会学到的所以呢这个也觉得是非工作领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收获对
明白
对对
那范师兄我能不能问一个初心呢就是刚才那个、这个
一杯饮
你说的那个社团我觉得挺好、叫一杯饮
一杯饮对
一杯饮 OK
对
就是一杯水那个一杯饮
对其实这个名字当时就是我专门想
就是不知道是水还是酒就干脆说个饮、
对对对
我蒙对没有
你说对了对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场景就是一杯水放在这儿然后大家一起聊天嘛就是这样的
OK
或者可以喝咖啡呀也可以喝茶呀一杯茶也不好听就一杯饮就下去了
一杯饮挺好啊，那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做这个事情的初心，我能够理解，其实跟个人的一个偏好有关系。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学的东西在你工作中又没有用的了。
嗯，
你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帮助？没什么帮助，而且又浪费你时间去组织，甚至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对吧？还得去听人家神侃，人家讲得好也就算了，讲得不好的那。对啊我们、
对
那其实为什么花这种时间去学这种你可能现在用不上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式的教育、特别是咱们初高中的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教育体系
对
就是你去多搞分跟分没关系的事情
对
你就不要干包括甚至锻炼身体呢、
对
对吧你看一下体育课的时间你再去看一下你数学课的时间、你看你说哪个多对吧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就说咱们留给你吃饭多少时间给你早读多少时间
对
然后每天上课多少时间
对
那么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同学说甚至我们家长都有时候跟我们同学说那 OK 跟这个学习没关系的事情你少做甚至你干脆就不要做你全部拿去给我学习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范师兄坐在这里说我就喜欢搞那些就对工作没用的东西对吧那我们能不能问一下就是范师兄你的初心是什么
OK OK 首先我不否定哈要好好工作或者说好好学习这个事情但是呢回到这个社会哈我们社会需要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综合性的人才对就比如说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些技术人员他做技术很好但是他欠缺的是沟通能力
能举个例子吗
在公司里面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发现有一个功能它不是很好用
一个功能
不好用哈对然后你说你把这个功能交到我手上这个功能可能是个拍照或者说是一个小游戏哈
是
你说我是绝对不可能用这个功能的这个东西
就鸡肋、
对很鸡肋对对对然后你去跟技术人员说技术人员他自己觉得啊我已经把我能用的技术全部都用在上面了、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做的不好呢
对
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可能会是冲突的
对
他觉得你会否定他但是你内心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对
然后对就很尴尬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沟通的这个人 懂一点技术，然后做技术这个人懂一点用户心理或者说沟通，你可能这个问题就会慢慢的被解决掉。对，所以说在整个 IT 公司里面有一个产品经理的工作，在他的招聘简历里，对，在他的招聘简历里经常会有一个是你的工作就是内部技术人员沟通和外部用户的一个桥梁，就你要做充当这种桥梁，因为有可能没有你这个桥梁的话，那工程师关起门来做出来的产品不一定符合市面上的需求。对，这就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咱们这个需要一个综合性的人，
需要综合性的人才。
比如说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PM 这个项目经理可能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为什么？就是这小伙人他什么都不是特别会，
对
对啊，但是他就懂一点点，
对，
知道你在说啥，就相当于是说一个翻译，
对
对吧，就是咱技术人员要说的话，
对对，
就说出来，你跟用户说，用户他也不懂你跟我讲啥呢，对吧，
对，
然后技术人员还说我这个做的这么好，我用了这么多的心力，对吧，我把我知道最新的最全的技术我全都用上了，我毫无保留的奉献，你居然说我这个东西做的不好，你什么情况，对吧，然后这边可能这个主管或用户就火了，我什么情况，你做出来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人家用都不想用，你说我什么情况，
是的是 的，
然后工程师可能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对我技术能力有意见， 对吧，
对，
但其实中间就有个翻译，他说你这样这个事情不是他对你技术能力有意见，是你这个做出来的功能呢，可能这个用户他用起来不习惯，
对，
或者说就是你这个太做的太高端，或者已经超出了他们需求层次，对吧，那你怎么样，如果我还懂一点技术，就是说你把那儿修改修改，你搞一搞，说不定效果好一点，那给主管说他不是那意思，对吧，这小哥他不是说要顶撞你，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做好了，为什么你还帮我这样做，你还这么批评他，对吧，你还是得鼓励鼓励他的，
是是是，
大概就这种意思，
是，
所以说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告诉我们同学，就是说我们现在专精的东西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没有错，但是范兄你告诉我们说，对，你要去学习更多的人，他更多的范围的东西，这样子你才能变成一个更全面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人，
是的，
对吧，因为你永远只知道一个事情，你没有其他的参考标准，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擅长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除这个事情之外的世界它是什么样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那么今天这个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就快要差不多了啊，是不是觉得很快啊啊，那其实我是特别想听范师兄这种又是学院派又是社会派的这个师兄把这个我们的话题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确实我们时间有限，那么我们这样，我们给咱们听众朋友一些提问的机会，如果有对这个咱们的芯片领域或者说对咱们范师兄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如果这个范师兄有空的话呢，肯定是会回复大家的，好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范师兄啊，还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呢在未来整个信息化这一块肯定还是会蓬勃发展的，我觉得呢这一块大家还是可以加入，对对，还是可以加入，大家可以尽量的多往一些深度一些的东西走，比如说像 5G AI，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未来都是会极大改变我们生活的，对，而且它会起到一些颠覆性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往这方面再走，对，但是需要走得更加深一些，
走得更加深一些，
对，是的
okay， 好的，那么谢谢范师兄给我们的指路，也谢谢这个范师兄今天能够来到学霸百宝箱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那么这就是我们本周学霸百宝箱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捧场，我们下周星期四晚10点学霸百宝箱不见不散，再见范师兄，
好，谢谢
谢谢。